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7篇，旧约寻求神的人如何享受神的律法。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诗篇119篇，便会看见作诗的人认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这篇诗和所有其他的诗篇一样，不是根据道理或神学写的，那是根据作诗之人深处的情操和渴慕写的。诗篇119篇的作者用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来表达他如何享受神的律法，如同享受神活的话，以及他如何对待律法，如同对待神的话。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指出，作诗的人使他的心倾向律法，寻求他，切慕他。在74节，他宣告说，我仰望你的话。仰望某件事物就是等候它。作诗的人说他仰望神的话，意思就是伺候并等候神的话。他为了一句话而伺候神，不但如此，他还倚靠神的话。我们把这些摆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符合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有了一颗倾向神话的心，就寻求着话，切慕他，并且仰望他，然后我们就倚靠从神所得着的话。我们来看13方面是默想他。作诗的人在许多经节里说到默想神的话，在这些经节里，英文钦定本圣经使用思想这个词，然而在诗篇55篇第17节，钦定本将同一个希伯来字译为祷告。这个希伯来字也用在创世纪24章63节，那里告诉我们，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或如旁注所说的祷告。诗篇143篇第5节也用到这个字，那里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这个希伯来字含义丰富，或作默念，或作思想，暗指低头自言自语和发声说话。根据旧约，思想神的话就是借着默想来享受它。默想神的话就是祷告，像牛吃草一样。我们默想神的话应当祷告，我们接受这话太快的话，就不会有多少享受，但我们接受这话的时候若是祷告，我们的享受就必加增。当我们默想神的话，享受它，甚至咀嚼它，像牛祷告食物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祷告，祷告也包含在默想神的话里面。此外，我们会对自己说话，或开始赞美主。我们也许被神的话所激励，一直想要大声的赞美主。通常默想主的话会比导读主的话还要缓慢，还要细致。譬如我们默想出埃及记20章2节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要纪念耶和华是你的主，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现在你出来了，阿们。主啊，我敬拜你，将我从为奴之中领出来了。我们默想神的话，对主说话，或是对自己说话，都该是自然的，而且该满了享受。我们也许低头敬拜主，思想主的话，回想自己，或是责备自己，这一切都包含在默想神的话这个实行里面。凡是真正寻求主，以活的方式默想实践的人，必定享受主，敬拜主，祷告，在主面前对自己说话，并且赞美主。当然，这样接受神律法的人，不会把它当作死的字句来应用，乃是把它当作神活的话来接受。默想神的话，就是享受神的话，做他的呼出，也是在这话里接触神，与他交通， 敬拜他，接着并同着这话来向他祷告。我们这样默想神的话，就要被神所注入，将它吸入我们里头，并且得着属灵的滋养。关于默想神的话，147节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在这里我们看见做事的人天未亮就起来呼求，并且仰望了神的言语。148节继续说，我趁夜更未还，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做事的人夜间醒来，我要思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比仅仅思想神的话所蕴含的意义更丰富。我们默想神的话是借着与神谈话，敬拜他，享受他，从他领受恩典，并在主面前对自己说话。对于实行默想神的话以及这件事所给我们的享受，我们无法描述的尽致。在旧约寻求神的人默想神活的话，他们接触神的话与今天许多人所依循的方式，主要是操练头脑来研读字句的话，是不同的。当做事的人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对神说话，向他祷告，敬拜他，甚至向他俯伏。他们在神面前对自己述说神的怜悯、救恩和丰盛的供应。这样默想神的话比导读还要丰富，还要广阔，还要包罗万有。因它包含祷告、敬拜、享受、交谈、俯伏，甚至举手接受神的话，它也包含欢乐、赞美、呼喊，甚至在主面前哭泣。在天路历程中有一个地方，天路客在那里读圣经而哭泣、呼号并悔改，这说出他不光读圣经，并且默想圣经。倘若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会以这话为乐，有时候我们会在主面前哭泣，或向他唱赞美的诗歌。做事的人等候主的话，仰望他，并趁天未亮起来向主呼求，说他需要主的话，然后他就默想着话，敬拜主，向他祷告，并得着他的供应。他也对自己说话，并用神的话教导自己，这一切都是默想神话语的一部分。第14方面是揣摩他。除了默想神的话以外，做事的人也揣摩他。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也揣摩神的话，我们可以终日揣摩，早晨默想主话所有的享受，借着回想我们在这话中对主的享受，我们就从这话得着进一步的滋养。第15方面是在万事上都以他为正直。做事的人也在万事上以神的话为正直。这里的正直这个词不是指错误反面的正确，它的意思是在万事上都是正直、合理、精确的。当我们默想这话并揣摩时，我们在万事上都会以他为正直。第16是进入其中。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进入神的话里就看见亮光。希伯来词的解开意思是入口、门户，隐含进入的意思。神的话有一个进口，我们可以从其中进入。让我们学习进入神的话里。亮光不在话以外，乃是在话里面。我们一进入神的话里，就在照耀的光中。第17方面是学习它。我们进入话里以后，就要学习这话。73节指令，神这样造我们，使我们可以领悟他的话，并学习他的命令。71节说，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一节说出神兴起环境来训练我们，我要使我们学习这话。我们借着困苦艰难而学习神的律法，我们里面有神所造的能力，借以明白神的话，外面有环境和遭遇叫我们受训练。神许可我们受苦，我要使我们学习神的话。第十八方面是宝贵他，做事的人也宝贵神的话，他宝爱他，好像许多的裸物，如同一切的财物，胜于千万的金银，又如永远的产业。裸物是指从仇敌所俘获的贵重物品。如果我们默想神的话，仇敌就要被击败，我们也要收取许多的裸物，然后我们要变为富有，得着金银，成为我们的产业。在古代君王征服仇敌的时候就夺取金银，同样的，当我们享受这话并借着这话打败仇敌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被征服的仇敌那里得着掳物，然后我们就有财富、金银和产业。有些人也许抱怨我所说的宝贵神的话太重精力了，如果我们不这样来领会，我们又该如何保爱这话如同掳物呢？我们需要默想这话，并经历借着这话来胜过仇敌，然后我们就有掳物，这掳物要成为我们的财富，这财富要成为我们的金银，而这金银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我能做见证，我的产业大部分都是这样得来的。当我借着这话击败仇敌的时候，就得着金银做我的产业。第十九是将它藏在心里。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宝贝应当珍藏起来，然而许多人喜欢展示他们的财富而不隐藏起来，这不是圣经的方式。根据圣经，我们该将宝贝藏起来，我们应当宝贵神的话并将它藏在心里。第二十方面是纪念他而不忘记。五十二节说出诗篇119篇的作者纪念神的话。我们若将这话藏在心里，我们就会纪念他。纪念这话就是回想我们对他的享受。做事的人的确忙着接触神的话，他们默想他，揣摩他，将他藏在心里，并且纪念他。在十六节，做事的人宣告说，我不忘记你的话。而在九十三节，他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我们需要操练自己不忘记神的话。要记住神的话很难，但要忘记则很容易。我们也许从神的话中得着许许多多丰富的信息，但不多几时全忘光了。因此我们需要操练自己纪念神的话而不忘记。二十一，畏惧他。在161节，作诗的人说，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们也该畏惧神的话，我们应当对他恐惧战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和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都用到这样的说法。二十二，持守他。第三十一节说，我持守你的法度。钦定本使用固守这个词，我们需要固守神的话，持定神的话。二十三，不离弃他，不偏离他，不转离他，不迷失他。我们该随着做事的人，不离弃神的话，不偏离他，不转离他，不迷失他。偏离神的话与转离他不同，转离是往另一个特定的方向，而偏离是没有方向、规律或约束的转向。有时候某些事情会发生，使我们偏离神的话。 但我们不该偏离这话，也不该转离它或迷失它。24，转步归向他。59节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们不该转离神的话，应当转步归向他。25，遵行他，谨守他，实施他，实行他。诗篇119篇至少有28次鼓励我们要遵行、谨守、实施并实行神的话。比如33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在69节作诗的人说，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作诗的人用着一切不同的动词来表明他怎样来对待神的话。26，行在其中，往他的道上直奔。第一节说，行为完全，行在耶和华的律法中的这人变为有福。32节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做事的人行在神的话中，并且往这话的道上直奔，这说出他照着神的话而生活。我很喜欢48节，48节说，我又要向你的命令举手，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做事的人爱慕神的话；第二，他欢迎神的话；第三，他享受并思想神的话。我们也需要爱慕神的话，亲切地接受它，思想并享受它。接着这样享受神的话，我们会敬拜神，与他谈话，向他祷告，并在他面前对我们自己说话。有时候我们会呼喊或哭泣，有时候我们会在神的话中喜乐，或者给自己一个命令。我们不光在主面前，也在他的同在中享受神的话。我们绝不该将主的话和主自己分开。当我们思想他的话，我们就享受主并与他交通。我们对他说话，他也对我们说话，这样在我们和主之间就有属灵的交通。那些寻求主并借着享受他的话而与他合一的人，会自动地过着一种生活，来符合作为神见证的律法，因他们被那位立法者所亲住。颁赐律法的那一位要成为他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见，在出埃及记这本书中，神的心意是要领他的百姓进入这样对他自己的享受中，并达到这样在他面前的光景。神将他们带到神的山，使他们能领受神的话。他们领受了这话以后，就能默想他，向主祷告，敬拜他，并与他交通。神以如此亲密的方式颁赐律法给他的百姓，一再地说他自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我们查考律法白昼的一面，我们就看见神以享受的方式将律法颁赐给他的百姓，因为他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呼出。那些这样领受神律法的人，借着默想神的话，将神吸入他们里面。